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们现在请来的是来自万城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 Jenny， 来跟我们分享家庭信托基金的话题。 Jenny 你好。
哎，你好。
那说到家庭信托基金，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避税的好办法，但是呢也很多人认为这好像是只有富人才能够采用的一种理财的方式。作为一个会计师，你是不是这样看的呢？
当然了，家庭信托呢，它其实被很多人所使用，目前为止确实是它在它的优点方面呢，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资产保护。那当然了，第二个就是有一个税务的一个减免，合理的避税。第三个呢，就是可以降低一些所持有这个比如说自然人的一些责任风险。这个是这三个是最重要的。对了，当然了，因为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客户，他们为什么会使用到这样的一个家庭信托？首先是因为合理避税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用到家庭信托来帮助很多的家庭，然后可以去拿回来一些退税。那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资产保护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多父母他建立信托来买房子，然后他可以让孩子住在里面，但是所有权不归孩子。就是说考虑到一些孩子自身后或者成长过程当中婚姻出现问题，或者是他个人的一些成长轨迹上面，或者是出了偏差，都不会影响到这个房产归属。所以针对一些高风险的置业或者是生意人群的话呢，他们也是会提前建立家庭信托来保护他们的资产，用于之后的未雨绸缪。
建立一个家庭信托，它的门槛是多高呢？
是的，它会有一个相对的门槛。那就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父母啊，就是一些海外人士或者是新移民，他们本身就要去购买一些房产。那他们在买房产之前，他们如果用家庭信托来做这样一个策划的话，家庭信托就会这个同时可以做贷款的。所以呢，虽然你看起来这个持有的物业是50万，但是有可能这个他们实际上要付出去的这个钱，就是他们首期的置业呢，不需要到这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客户，他要就是准备投资一个房产，他自己本身已经有自住房了，他想要因为他手上现在有一些资金，他想要做一个二次投资，那他就会把他手上现有的比如说20万，他就会拿去投资一个楼花。在他去投资这个楼花签合同之前，他就会成立一个家庭信托。他成立好之后，当他真正要交房的时候，他就会用这个家庭信托的名义去贷款。那他只需要付20万，那他就会用这个贷款然后来获得额外的一部分，然后去把房子交好。那每年这个房子比如说他有5%的回报率，那他每年的那个租金收入是2万5的话，那这个25000后面他可以分配给他的家庭成员，然后每个人这个就是一个免税额度，就不需要再去交税了。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华人都是在澳大利亚，他们都会去买投资房的，设立家庭信托之后再去投资的这个比例会不会其实是蛮低的？
其实蛮高的，这个比例我们所接触到的可能很多人投资家庭信托，他们大部分的那个意向就是他们要投资房产，因为他们主要是为了一个资产保护，还有就是避税。因为他们主要是考虑到如果把他们就是房产投资的收益增加到他们个人身上，就会可能会触及到一个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45%。但如果他们把他们这部分的收益能够分摊给他的家庭成员，每个人分摊一点，当然了，这些成员当然是常住税务居民了，每个人的免税额度在20000左右的话，他就不需要再交税了。
那如果我设立一个家庭信托基金的话，它的启动资金需要多少钱？
首先呢，通常就是看不同的会计师行所给的价格，通常的话呢是3000左右是一个启动资金。完了之后去投入一个楼花也好，或者是现房也好，投入开始之后，它就在这个钱就在这个家庭信托里面去运行了。你也可以把你做一些定存的钱可以放到家庭信托里面，它产生的一些利息收入也可以作为去分配给他的家庭成员。
从你成立开始就会产生一些行政方面的费用，这个家庭信托基金其实你需要价值多少才是比较划算的呢？相比于这个行政管理费用，
当然了，就是说预计的话呢，很多的家庭如果有这个经济条件的话，费用的话，成本大概每年要提前预计好，可能会有一个3000到5000左右这样的一个管理费用在里面。通常我知道大部分人他们是想要说能让这个家庭信托一直运行起来，然后从中获利。有一些那个会计师呢，他们可能会建议说投里面有已经现有的资产达到了50万以上，那还有一个20万的门槛呢，是请到了其他一些相关的托管人来帮他管理的，并不是由这个家庭信托里面的家庭成员来进行自我管理。
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一年的管理费3000，它是指的是大部分的管理工作还是由家庭成员自己来承担的？
是的。
那家庭成员应该怎么自己来进行管理呢？
那这个的话，我们就要从一开始的家庭信托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它分别有哪些组成部分。我先来说一说啊，就是家庭信托呢，它是一种家庭资产管理和投资的手段，对于投资者呢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项。那它会包括了委托人、信托管理人和受益人这三大组成。那什么是委托人？就是 appointer， 它是一个信托的发起人，它就只有权利指定或者是更换这个信托管理人。这个信托管理人就是 trustee， 那它是受这个受托人，就是这个appointer 与委托人签订的一个契约。在名义上呢，它是持有并根据这个 trustee 的来进行管理财产的保管人，这是就它的一个书面的一个解释。那受益人就是 beneficiary， 就是根据受托人和这个委托人他签订的契约，就 trustee 的，然后最终享有资产的这个获利人。在家庭信托当中呢，通常就是为家庭成员。那这个的话是每年呢，这个信托的特点就是每年可以由信托管理人，就是 trustee 来决定受益人的利润分配。那这个信托管理人呢，它可以是个人，当然也可以是公司的形式。那我们大部分会建议我们的客户呢采用公司的形式来进行托管。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这样的话是可以降低责任风险的，因为这个基金管理人是以公司的形式存在，可以合理的将责任风险降低到一定的程度。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托公司基金管理人适用的是家庭成员，那这个费用的话呢，就是家庭成员自己去分摊了。如果是有一些长辈或者是一些祖父母，他们自己没办法去管理，可年龄大了，或者是想考虑到一些其他的一些风险，那他们就会请外面的托管人或者是他们相熟的律师或者会计师来对他们进行一些管理，这个就会有额外的一部分的费用产生。
如果是作为海外的移民来到澳大利亚设立这个家庭信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吗？
海外人士来澳洲成立这个家庭信托，必须要先确定好这个家庭信托是只有他自己管理吗？如果他自己来管理，他是海外人士，这个家庭信托就成为了一个海外的一个家庭信托，他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缺点在里面。买房子的问题，它会涉及到一个 FIRB，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潜在受益人，受益人是海外人士，就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最高的税率45%。
基金里面的这些受益能不能分配给居住在海外的居民？
是可以分配的。不过呢，因为之前新的一个政策出来了，就是说很多成立这个家庭信托的人考虑到了他们是海外人士，或者是他们的潜在受益人会有海外人士，就是为了避免就是会涉及到这个购买房产的时候一个海外人士的一个附加税，所以呢很多我们的一些客户呢，他们在成立的时候就会考虑到选择，当你有投资房产的时候就会提前计划好不把海外潜在受益人分享这部分的收益。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万诚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 Jenny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家庭信托基金的知识，谢谢。
谢谢你。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